今天咱们说这个故事要从伊拉克说起。伊拉克北部有一个古城，那儿有一座尼尼微古城的遗址，在伊拉克的北边，现在是一个考古发掘的场地。那考古学家兰吉斯特·莫林他就在这边做考古工作。这个兰吉斯特·莫林呢，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除了是考古学家之外，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正经经的神父，所以大家觉得喊他那个兰吉斯特太麻烦，都叫他莫林神父。莫林神父今天在伊拉克这个遗址可是发现重要东西了，他们今天发现了一个地下掩埋的银制的罗马天主教的圆形的首饰。哎，你知道他本身还是神父吗？对吧？哎，挖到这个东西，罗马天主教圆形的银的这个头饰。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更奇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精致的石头做的护身符。这个护身符的样式有点特别，它是石头做的，但它雕的吧，挺恐怖的一个东西。哎，莫林神父这个专业的考古学家，他就是觉得这个形象挺熟，但就记不起来，赶紧去查，一查不得了，莫林神父脸色就难看了。为什么？这是魔神帕祖祖。魔神帕祖祖是巴比伦神话当中象征着威风、干旱还有蝗虫这样的一个魔王，他管这三样东西。像威风、干旱、蝗虫，哎，他是个魔王。古代就有人拿他这个雕像做护身符。你说怎么拿一个魔王做护身符？那中国外国都一样，人家也认为可以以恶制恶嘛。哎，他更凶，他可以驱除其他恶魔。哎，发现了这个帕祖祖这个魔王的护身符，莫林神父这脸色有点不好看，他有点慌，他拿着这个东西就往那个遗迹走过去，感觉他那步伐很沉重，因为他没告诉别人，他现在心里觉得就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那个太阳，伊拉克的太阳照在那些神庙的废墟上，他看着看着，感觉仿佛那个阳光下面有一个巨大的魔王的石雕突然出现了。他心里觉得，这个古老的敌人要来找他，要来纠缠他了。你好，我是大石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剧毒药品。今天我们正在讲的这个美国恐怖小说《驱魔人》。首先说一下什么是驱魔。关于驱魔呢，天主教的教义是这么解释的。说这个，当教会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公开的权威的要求保护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不受到恶的力量伤害，并且退出那个恶的力量的统治的时候，这个行为被称为驱魔。这段文字记录在天主教的《罗马礼典》这本书上。最早的驱魔仪式那可以追溯到公元1614年，那个时候早期的驱魔师都不是专业的，都是业余的啊。那你说那后面还有专业的？有啊，教会就有。早期的驱魔师都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的，那个时候科技水平也不发达，就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生了奇怪的病，医学不发达，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是什么病，就会觉得哎呦，你这是被恶魔附身了，跟我们中国古时候一样，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就导致，不敢说全部啊，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哎，他本身是生病的，结果呢，你说他是有恶魔附身，哎，他的病情就加重，甚至得病嘛就死了。所以到了20世纪60年代，那就是196几年嘛，哎，罗马天主教这时候已经很少通过所谓的驱魔仪式的申请了。你说通过申请，对，在很长一段时间，罗马天主教教廷，哎，你要驱魔你得到这边来申请。所以到上个世纪60年代，哎，这种申请已经很少被通过了，因为容易误伤人家是生病或者怎么样，最大可能就是人家可能是神经病，哎，这不是开玩笑，就是精神类疾病，很容易被误以为说是什么魔鬼附在他身上。这个小说里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 1970几年，就是属于这种驱魔仪式已经很低潮的时期了。这就导致了我们一会儿要讲的一个神父，也是这个剧中的主角，小说里面的这个神父叫卡拉斯神父，他就对于驱魔这个事儿，哎，整个剧情里面他就很谨慎，他的纠结就是这本书最大的核心，就是到底如何判断这个人是生病，是精神病，还是真的被魔鬼附身了。这个故事要从哪开始说起呢？从一个演员，哎，什么样一个演员？哎，在剧情当中，这个做了妈妈的演员啊，是一个还挺有名气的。他有个孩子，12岁的。这个孩子呢，在小说中叫 Rickon， 反正翻译呢各种不同啊，反正都这个音，有的叫雷肯呐，有的叫利肯呐，反正都一样啊 ，Rickon。这个小女孩12岁的，那么她跟着做演员的妈妈克里斯刚刚搬家，搬到哪儿？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这旁边有个大房子。一个是因为要到这边来拍戏，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克里斯刚刚跟 Rickon 的爸爸离婚了，所以他们搬到这个乔治城大学旁边。除了他们俩，还有一对管家啊，管家是一对夫妇，卡尔跟威利。最近呢，这家里呢就有点奇怪，出了一些怪事。什么事呢？就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克里斯他就听到楼顶上传来那种咔咔咔咔咔咔这种一阵一阵的那种敲击的声音。那一般人就会觉得，哎，那个不是我女儿的房间吗？是不是我女儿房间阁楼上有老鼠啊？对吧？肯定会这么想。这个管家卡尔就放了那个捕鼠的夹子呀、药啊，好几天一个老鼠没有，一无所获。除了有这个奇怪的声音之外，这个小 Rickon 的房间还有一个挺奇怪的，就是管家去也这么说，然后克里斯自己去也这么说。什么感觉呢？就这房子怎么这么冷啊？同是一个大房子，这个房间就是有点小冷酷的意思，一看暖气都是开到顶的，怎么还这么冷？很奇怪啊。再就是呢，这小姑娘小 Rickon 最近搬来了之后感觉有点反常，哎，她最近就喜欢一个人啊，然后呢猫在地下室，在地下室一个人玩。这一开始克里斯也没有当一回事儿，因为他觉得嘛，那我跟他爸刚离婚嘛，那小孩肯定有点情绪，毕竟平常这孩子 Rickon 他也不是那种话多的人啊。但是你看 Rickon 前两天，哎，克里斯过生日嘛，妈妈过生日，前两天小 Rickon 还给妈妈做了一个小雕像生日礼物，哎呦，自己给他涂的那个很好看的颜色，所以想想应该没事儿。克里斯就继续照常拍电影去了。来到片场，诶，他开心了，他发现这个戏的导演是他的好朋友啊，丹尼斯。这个丹尼斯什么一个样子呢？哎呦，就挺猥琐的一个小大叔吧。而且这个人挺烦的，他酒品特别差。有一回在克里斯家里喝多了，就把那个管家卡尔骂得莫名其妙的，稀里巴拉啊，说人家什么纳粹啊什么的，哎，反正就很难听。哎，但人是好人，人是真的好人，就喝多了话挺多的。哎，克里斯就挺开心的啊，哎，同事是朋友嘛。然后拍完一天的戏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远远的有一个高大的神父，穿着那衣服嘛，一看就是神父，正在跟一个人，可能那个人是个信徒还是什么。哎呦，那个神父多好，就很耐心的在一边抚摸着他的背，在安慰那个那一幕啊，克里斯就觉得挺温暖的。哎，他就看着那个神父，可能目光是不是别人盯着你看，你会有感觉吗？我有时候会有，哎，啊，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有人盯着我看？一看，哎呦，这种人，哎，这个神父这天也是这样，他可能是不是觉得有人盯着他看，他就抬眼看了一眼，看到克里斯了。克里斯就感觉到，哎呦，这个眼神太特别了，又哀伤又温柔，当时就给克里斯留下很深的印象，不是那种一见钟情啊，不是那种东西，他就是觉得我好像很有力量的那种哀伤的温柔的目光。对，这个神父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主角， 他叫卡拉斯，就是因为确认过眼神，所以不久之后，克里斯很快遇到那麻烦，他就去找这个卡拉斯了。那这个时候的卡拉斯其实也没比他好多少，你看他在安慰那些教区里面的民众，其实他也挺难过的，他最近过得不好。这个卡拉斯呢，是乔治城大学的一个神父。华盛顿人吗？不是的，他不是本地人，他是纽约的，他是调到华盛顿来的。他特不愿意过来，为什么呀？他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妈、老母亲，现在还一个人住在纽约，还老有病。卡拉斯内心就很沉重，很有负罪感，觉得妈妈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让他一个人，经常一个人待在纽约？所以呢？他就想申请教区能不能把他调回纽约，可以照顾他妈妈。他也为这个事儿跟这个他的头啊，耶稣会的首脑写信。哎，结果呢都是石沉大海，所以他心情不是特别好。那今天为什么说特别不好呢？因为今天他接到最新的消息，他的妈妈失智了，就是有点不清楚了。医生给他打电话，所以他就更心烦了。而且呢，他对他现在干的这个具体工作，他也不满意。他干的这个叫心理辅导员，神父除了是你是神父之外，还有各种分类啊。这个心理辅导员嘛，就是树洞吧，就是情绪调节吧。所以你看，刚才克里斯看见他在安慰别人，但其实卡拉斯对这份工作的分配不是很满意。他本身自己的情绪都照顾不好，现在每天就要听到各种人来跟他，吐槽啊，反正各种情绪垃圾啊。他也希望，要不然你调回纽约，要不然呢，你给我换一个吧，我不想干这个。可是这个申请，大主教也没有同意。面对这一切，最近的卡拉斯他都觉得我信仰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他都开始有信仰危机了。他不是在这个大学的校区吗？大学的校长也帮他去说，但是呢，这两天还没有回信啊，看看能不能够把他事儿给办了。但是，这最近他每一次坐着火车从纽约到华盛顿来，每一次他就拎着那个教父的那种黑色的包嘛，他看那个包，他就觉得包里装的都是痛苦。看到这样一个神父，克里斯觉得非常的有印象，非常的特别，想着想着就走到家了。他觉得，这两天女儿这个样子，我赶紧要去找我们家瑞肯，跟他多聊聊，多相处相处。想想他12岁的最近这些变化，家里这些变故，还有他12岁女孩子是不是青春期了，对吧？妈妈应该多跟他沟通。一到房间找不着，地下室肯定在地下室。一到地下室果然。小瑞肯就窝在那个地下室的小角落里，手上拿个东西在玩儿。什么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英文的读音好像是叫居家簿。什么东西呢？灵应盘，灵，通灵的灵，应，应该的应，盘嘛，就小木盘呢。灵应盘这个东西呢，怎么解释呢？有点像我们中国有些小孩前些年玩那个笔仙。搞个小铅笔，然后谁跟谁说话，对吧？这个灵应盘就是这个东西，类似，总之就是那种模拟跟这个灵魂什么能对话呀，有点通灵的那个意思，他就喊一声，这个瑞克都没抬头，好像他在跟一个人说话，估计他虚构了一个人跟他一起在玩这个，喊了两声没答应嘛，算了算了，对吧？就出来了。那接下来几天，这个 Regan 玩这个东西就玩得更沉迷，而且也开始变得阴沉恍惚。这小孩啊，吃早饭啊，走路啊，就感觉恍恍惚惚的，而且都是那种挺悲伤的那个样子。这一天大早上，克里斯醒来的时候发现，旁边怎么有个人啊？自己女儿啊 ，Regan 睡在自己身边。宝宝，你怎么跑到妈妈床上来睡了？他说。我自己的床，自己在那跳舞一样上下的蹦，我吓坏了。克里斯觉得你在说什么呢？你编个好理由好不好？估计呢是撒娇了，想跟妈妈睡，挺正常，就没过问。 这个早晨啊，就这样呗。虽然是早晨，我告诉你，其实这时候就等于是黑夜开始了，因为从这一天的白天，这个小瑞根就生病了。怎么叫生病呢？性情大变，就好像这个人整个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哎呦，跟管家跟谁，哎，都争吵、发脾气、乱砸东西，不时的尖叫，这就生病了呀，对不对？不是常态了。克里斯就要带他去看医生了啊！这个医生叫克莱因，克莱因医生说，估计如果不太好的话，应该是不是脑子里面哎长了什么东西啊，病变呢？哎，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怪异，对不对？所以要跟瑞根做一系列的拍片子啊，医疗检测 ，X 光检测很快就出来了，大家发现瑞根的大脑没有任何问题。那是怎么回事呢？解释不了啊。医生说，要不然可能他是患了多动症。反正呢，哎，你这个妈妈，我建议你带你女儿去看精神科，顺便还把她拉到旁边，哎，避着别人。他们俩说，他说，为什么让你去看精神科呢？他说，刚才我跟你女儿检查的时候，我跟她有对话，但是你知道吗？她单独跟我说话的时候，说的特别的脏。他甚至说，我知道你可能喜欢我妈妈，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碰她的肉体啊，你不要想她，就说那个就很脏，你知道吗？就说她生殖器官什么的，就不像一个小孩说的话，就把医生给吓到了。于是，所以逼着所有人说，你还带她去看一下精神科。那接下来这几天呢，瑞根按时吃药，但是好像他的病症一天比一天重了。一天比一天，这个人呢就变得更诡异了。这一切让克里斯觉得整个日子很奇怪。为什么呢？他觉得好像冥冥中有什么力量在安排这一切。那这一天呢是一个酒会哦，可能是他们电影圈的啊一个酒会。这个酒会当中，克里斯又碰到一个神父，这个神父叫戴尔。这个神父就在聊什么东西呢？聊华盛顿那几年啊，有一个事儿叫黑弥撒。黑弥撒什么东西呢？是一种邪教吧，有点像魔鬼教，这种我不专业。反正呢，它肯定不是正规宗教所喜欢的，因为这种撒旦教的宗教仪式跟基督教那是完全对着干的。那种参加仪式的信徒，哎，到那个某种特约的地方，他们做那个仪式的时候都不穿衣服的，男女都不穿衣服，而且乱搞。而且他们在现场还会把动物啊杀掉，进行那种血的献祭，哎，这种叫黑弥撒。这个戴尔神父提到这个黑弥撒是为什么呢？是前几天这个区的教堂发生了很严重的亵渎神灵的事件，他觉得可能跟这些黑弥撒有关。那个怎么亵渎神灵呢？好几件事儿，有一个人呢，把一张纸条塞在那个供神的那个供桌上啊，那个纸条上面写的是拉丁文啊，那个拉丁文写的还挺流利，哎，字写的也挺漂亮，但是这个文章内容不堪入目啊，用拉丁文写了一段性爱那种赤裸裸的那种文字，你把这样的东西放在这种教堂神圣的地方，而且除此之外，那个圣母的雕像被人家泼了颜料，弄得乱七八糟。是不是严重的亵渎神灵？哎，这个戴尔就说了，这些事儿是不是跟那个黑弥撒有关？克里斯听到这些，其实他不是太关心，但是他很压抑，他总觉得最近这不光是我们家吧，怎么都是这些事儿？有一种好像末世的那种悲凉，让克里斯觉得很不安。他莫名其妙的觉得自己女儿瑞肯的这个症状跟这种气氛肯定有关，肯定有关。医生搞不好。好几个医生啊，都内科的、神经科都弄不好，怎么办？那都一样，世界人民都一样，是吧？科学的尽头是啥，对吧？所以他找了一位灵媒啊，灵媒你怎么理解？就是通灵的啊，巫术会的，一般这种有神奇力量的，对不对？这位灵媒呢叫玛丽乔，哎，你别说，这玛丽乔真的。这个反正在这个书和这个电影里面，这个玛丽乔她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 这样的灵媒。听完了整个情况的介绍，这个玛丽乔呢，他就建议克里斯，他说第一，你要把你女儿小瑞根那个玩的那个灵硬盘赶紧收掉，哎，不要在他再玩这个。而且呢，克里斯，你以后呢少接触各种什么神秘学呀，各种什么关于这些你都要少接触。哎，这两件事是一样的。哎，无论是灵验盘还是什么什么神这些东西，哎，都是一个原理。那这个玛丽乔这个灵媒说，他说那不都是用各种方式打开一扇特别的门吗？让你游走在两界之间，哎，阴阳界嘛，对不对？那什么东西？这潜意识嘛，对不对？这个灵媒他很有水平，他说只要接触这个东西，你的潜意识就会混乱。因为无论是哎看上去比较推广的，还是这种悄咪咪的，或者是业余的，只要是这个东西，其实原理一样，就会扰乱你的潜意识。他说甚至有一些胡乱触碰禁忌的人，最后怎么样？最后都得了神经病了，关到精神病医院去了。玛丽乔临走的时候，他还送给克里斯一本巫术研究的书，他说呢，你有空你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但可惜啊，克里斯太忙了，完全把这事忽略了。而且说实话，克里斯当时觉得玛丽乔这个人，他这么说话怎么好像有一点哦，好像在那个推广他那个巫术什么的啊，又是叫你别的都不接触了，然后又给你一本哎他们这个学派的书，对吧？嗯，但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太忙了，哎，他那个朋友不是来做导演了吗？他们戏已经开拍了，哎，所以没顾上，那个书都不知道扔在哪儿。但是这天晚上，吓人的事情发生了。这天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听到小姑娘小瑞根稀里斯底的尖叫，从来没有啊这种尖叫哦。克里斯一下就醒了啊，本来睡得好好，一下火速的冲进自己小女儿的房间。他把门一推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场景。他看见小瑞根身体下面睡的那个床啊，那个床垫本身正在疯狂的左右右摆，咣咣咣咣，就感觉是个电动床垫。那小姑娘被吓疯了，又下不来，那个床在底下哗大幅度的前后摇晃。克里斯这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眼睛揉揉，看看我是不是做梦，是我看错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赶紧打电话，他觉得这太严重了。克里斯还是习惯的先叫了医生来啊，神经科的医生科尔曼也来了。克里斯叫医生来还有一点，他希望看看自己是不是正常的，对不对啊？所以当这个医生两个人一来，不用检查，克里斯你肯定是正常的。为啥呢？克莱因医生加上那个神经科的科尔曼，两个医生来到克里斯家，他们迅速的赶到之后把门一推开，他们也傻了，他们看到的这回跟克里斯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回克里斯看的是床在动，是吧？现在床不动了，现在小瑞根飘在空中乱动，而且他的眼珠子哎呀疯狂的翻着大眼睛，那个眼珠子看不见黑的，只看见白的。小瑞根在那大叫，不停的大喊，然后眼睛使劲睁着，就剩眼白，身体在那疯狂的扭，飘在空中，离那个床好大一截。而且你仔细听他说话的声音的语气都变了，用一种很奇怪的有点不男不女的声音在那喊，诺王蚂蚁，诺王蚂蚁，什么呢？诺旺马医，也不知道什么，大概就这个音节。俩医生这个出诊很失败啊，啊，啥也没搞明白，自己吓得不知道哪去，从来没见过这个症状。正在考虑这个事儿怎么平息，很快又发生了一个悲剧。为啥呢？导演丹尼斯突然死了。在哪儿死的？就在克里斯家旁边陡峭的那个台阶上，一路嘟嘟嘟摔下去，一直摔到顶底下摔死了。咋回事呢？那天晚上克里斯的女秘书沙伦陪着小瑞根，沙伦其实这时候很想出去帮小瑞根买药，哎，家里没有其他大人，那个夫妻俩那个管家不在。哎，这时候正好敲门，谁来了？丹尼斯来找克里斯，克里斯不在家。 那大家都熟嘛。那沙伦说：“哎，那你来这正好，我去一趟药房，5分钟我就回来。”啊，那5分钟他就真的回来了。但回来的时候，哎，这个不靠谱啊！叫你把小孩看着，人家就剩这生病的小姑娘在这儿，丹尼斯不见了。啊，在这时候门又开了，谁回来了？克里斯。所以沙伦这个女秘书就跟克里斯说：“那个导演好不靠谱啊！我叫他把瑞根看一下，我去买药回来，他都不见了，也不打招呼，丢下一个生病小姑娘。”克里斯觉得啊，还能这样？下一次我吐槽丹尼斯。就在这时候，电话来了，啊，派出所告诉他丹尼斯死了，还就在他家门口。我告诉你，那个丹尼斯死得很可怕，那个样子啊很奇怪，怎么说呢？感觉。法医说不像是摔死的，像是被人打死的。而且这个人应该力气非常大，因为丹尼斯的这个脖子整个被扭断了。丹尼斯死之后，哎呦，事情越来越可怕。谁？小瑞根呢？我告诉你，小瑞根越来越疯狂了。克里斯一抬头，看到小瑞根从楼上下来了。他吓得都不行了，都瘫倒在角落里。为什么看到小瑞根下楼，他就吓倒了？我告诉你，你这小瑞根是怎么下楼的啊？他是反过来，就跟那个玩杂技一样，哎，身体是反过来的，两个手在楼梯上走，肚子翘着，整个人像个大蜘蛛一样，而且下来的飞快，唰唰唰唰唰唰唰，速度飞快，身体向后弯着，头脚都碰在一块儿了。而且最可怕的是，他那个舌头飞快的啪啪啪往外吐，就跟一个怪物一样。克里斯躲在墙角打电话，吓得直抖啊。这回克莱因又来了，神经科医生也来了，他们觉得要不然给这个小瑞根催眠吧。那个催眠的医生就说。我要跟瑞根身体那个人说话，你，他就指着小瑞根说：“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精神科医生有一套的，人家是真会催眠的，那个语气不容置疑呀。那对方有什么反应呢？接下来让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瑞根小姑娘，12岁小姑娘，呼吸开始变了。变得急促，而且那个空气中感觉他呼吸变了之后就变得很臭，你知道吗？恶臭，就跟那尸体的臭一样。而且他那小脸呢，五官就扭曲了，渐渐的像一个另外一个人，不知道像谁，哎，就很奇怪，充满凶狠的一个像面具一样的表情，反正根本就不是小姑娘的那张脸。那个人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叫洛旺马伊。”哦，他叫洛旺马伊。接下来就这句话听懂了，后面就听不懂，那那那那不知道什么的语言，那怎么办呢？这医生也挺聪明的，他可能以前做过这些催眠啊，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他就用一个意思说，哎，你要不点头、摇头，我们这么沟通啊？那医生就问他，啊，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小姑娘啊？啊，他说不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非常讨厌这个小瑞根。那你这么做是干嘛？是要惩罚他吗？对，对，就是，哎，头点的夸夸的啊。那你不想伤害他吗？不不，哦，他就是想伤害他。那你要把他杀死吗？是的，是的。哦，这就有点可怕了。那其他更多的问题问不下去了，而且也没必要了，对吧？精神科医生说，那我们怎么弄？你赶紧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专家会诊。两个医生一走，那。克里斯就准备把小姑娘送到神经病医院，正在准备，这时候又有人来敲门了，咚咚咚啊，谁呢？警察、警探，哎，这个人叫金德曼，这个警探来，他是来调查丹尼斯死亡的事儿。那个金德曼跟丹尼斯聊了很久，他还看了，哎，小瑞根给妈妈做的那个小雕像、小礼物啊，并且哎，觉得这个小雕像做得很好。雕像这是个伏笔，告诉你啊，提醒你一下啊。那么说这个小东西好看啊，之后金德曼就进入正题了，他就询问：“哎，克里斯，你们一家人，丹尼斯死的那天晚上，你们都在干嘛？活动时间？”聊了半天，反正结果呢，就是所有人都踏踏实实不在场，证明很清楚。哟，管家卡尔可害怕了，他还特别细节的告诉金德曼啊，我不但到哪儿看什么电影，在哪儿搭公交车啊。这时候呢，那个警探 就在端详着小 Regan 的房间有个窗户，关紧窗。为什么？因为这个窗户正好能面对着丹尼斯摔死的那个很长的山道楼梯，那个台阶，哎，在上面就能看见。但是克里斯跑过去说：“他说，你看这个窗户早就锁起来了，哎，小孩是打不开的啊，百叶窗有锁，因为怕小孩不小心可能会摔下去怎么样？反正克里斯他平常都是把锁着的，那天也是锁着的。金德曼离开之后，他还是不停回头，哎，在房子外面看那扇小窗子，看着看着，他怎么感觉 Regan 的那个窗口有一个影子唰一闪而过？”反正金德曼觉得这个案子有点耐人寻味。果然，法医报告再次的显示，就跟那天法医在现场说的一样，丹尼斯这个死不可能是摔下楼的。现在数据出来了啊，跟那个法医当初的判别非常的相近，说丹尼斯这个伤口应该是个很大力气、非常大力气的男人，而且这个男人身高应该很高，就是一个，哎，怎么说，就是很高大魁梧的男的做的。第一，他被摔得很重，那个伤口啊。第二，这个丹尼斯的脖子颈被整个的扭反过来了，你知道吗？180度，脸朝后，这一般人肯定搞不动的嘛。所以警方现在开始怀疑谁？卡尔，因为这一群人里面只有卡尔是个强壮的男人。对不对？他还发现，哎，这个卡尔还用了一些不好的禁药，曾经也被控告过。那这个时候，金德曼想，丹尼斯的死会不会跟那些黑弥撒有关？他也考虑这个，因为太怪了。他也听闻进来教堂那个亵渎神灵的事情嘛，冥冥中他觉得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有一些诡异的联系？那想这个嘛，那就找神父吧。哎，金德曼就找到卡拉斯神父。因为凶手的范围在金德曼心里基本上锁定，应该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而且还可能是神职人员。那么卡拉斯他是教堂里面这个心理辅导员嘛？如果这样的人他很有可能接触到，所以他去找卡拉斯问问，或许会有线索。那卡拉斯自己怎么说的呢？卡拉斯回答挺靠谱的。他说：“确实肯定没有这样一个人啊，没有，最近是没碰到这样的人。第二，告诉你，有我也不能跟你说呀。哎，我有这个职业操守，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呀。哎，没办法，人家讲的都在理。那这个警探金德曼就跟卡拉斯要了那张小纸条，那个拉丁文写的黄色的小说一样东西啊，不是放在那审案的。卡拉斯告诉金德曼，这个纸条写这个纸条的笔迹应该是个男的啊，而且呢，你看他这个拉丁文写的非常的漂亮，那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个文法也是无懈可击。这样金德曼就觉得，这个凶手更应该是这些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因为普通美国人、华人的人，拉丁文不可能有这么好。那时候跑来跑去最多的，可不就是这些教堂里的人吗？这些神职的，他们懂拉丁文，懂各种语言。但是进一步的线索却让事情突然变了，急转直下。经过光谱仪的分析，分析什么？分析教堂里面那个圣母像上的涂料，这个涂料居然跟小 Regan 送给妈妈的那个雕像上的涂料一模一样。这个证据面前，金德曼警探他没办法不去怀疑 Regan 呢。但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呢？金德曼是这么推断的：估计这个丹尼斯是被一个强壮的男的杀死的。然后呢，把他推出了 Regan 的房间，但是克里斯说过呀，Regan 的窗户永远是关着的。不过按照逻辑，他还是把那个卡尔管家做嫌疑人啊。卡尔每次面对警探的质问，卡尔仍然嘴那么硬啊。金德曼就觉得，第一， 卡尔不在场的证明是有问题的。第二，丹尼斯以前骂过卡尔，对不对？我前面告诉你，喝酒时候骂他什么纳粹什么的啊，发酒疯的时候。那么就在金德曼离开之后，哎，那个卡尔的手还在抖。哦，克里斯告诉金德曼了，说你走之后，这卡尔的手还在抖。那可能他对警探是不是说了谎？这个 Reagan 事儿又多，医院这边传来消息， Reagan 的医生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说超心理学，心理学就那三个字，前面加了一个超级的超，超心理学理论来了，说超级心理学是一种对心理现象证据研究的学科，这中间就包括心灵感应，什么千里眼啊，心灵制动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科学解释的都可以用超心理学来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但是这东西科学争议很大，现在很多国家啊、都不承认这些东西，主流社会这东西只能说是一个猜测性的学说，推理性的。但是这个理论啊、在这个小说里面和剧情里面，它真的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精神疾病和附魔，就是魔鬼附身，它怎么区分？因为你可以将任何魔鬼附身的现象归结为什么呀？超自然现象呗。这就会大大增加驱魔人判断的难度。所以接下来卡拉斯在诊断小 Reagan 是不是到底真的被魔鬼附身这件事情上总是犹豫不决。啊，你看的这个特征的就是魔鬼上身了呀，啊，对不对？但是卡拉斯也因为有这个超心理学现象的症状的存在，他就举棋不定了。哎呦，这个五官骤然变成那样，身体都飘到空中，这还要用科学来解释吗？你累不累呀？但医生他就这么认为啊。哎，他认为 Reagan 或许是附魔，有些了解。什么意思啊？就是 Reagan 这个小姑娘，她可能对魔鬼附身这件事儿啊看过啊听过，她不是玩那些东西吗？她相信有这个东西，所以呢，医生认为小 Reagan 她的潜意识创造出来这些症候群，哎，她的潜意识让她怎么做？他劝克里斯说：“你要不，那你就试试驱魔啊，倒不一定真的有魔在，但是呢，她的潜意识。”可能需要你哎，怎么弄一下。医生的话让克里斯有点浑身发冷啊。为什么？他打了个机灵，突然想起来一个人，玛丽乔，一本书。他想起来那本书，刚才他在混乱当中发现那本书在 Reagan 的床底下。丹尼斯出事的那天，他心里明白 Reagan 的窗户是开的，他没敢跟警察说。巫术、杀人、黑弥撒，好吧，一大团东西一下子在克里斯脑子里。克里斯忍不住要往最坏的方向去想。就在这时候，小瑞根又发出这种噩梦般的叫，哇，赶紧跑去看，我的妈呀，这回更吓人。就看这个小瑞根，这小姑娘两个腿翻得开开的，拿了一个金属的十字架，直接就往自己撒尿的地方戳呀，猛戳。哇，克里斯赶紧去抢这个十字架。哎，那个 Reagan 好像力量大的不行，一推就把这个克里斯这个成年人，一个12岁小孩，把一个妈妈推得好远。然后恐怖的名场面就出现了。他不动了，安静了，然后慢慢的小 Reagan 的头戳旋转了180度。180度，你知道吗？用丹尼斯的语气说话，就是那死了的丹尼斯的语气。他说：“你知道你女儿做了什么吗？”哇，克里斯一晚上都没睡着啊，吓得他决定一定要为小瑞根驱魔。他受不了了，他受不了了。他能找谁？他能找谁？他只能找卡拉斯嘛。本来小卡同学就是这个教区的神父，没想到。他跟卡拉斯说了这个事儿，卡拉斯劝克里斯打消这个想法。啊？为什么呀？卡拉斯神父说，驱魔 只会让现在这件事儿情况恶化。第一，驱魔仪式，它是一个仪式，它是不是有暗示效果呀？假如小 Regan 原来没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不存在，你现在搞了这个，是不是这个仪式就把这个念头植入了小 Regan 的这个脑子里，对吧？而且你一旦植入之后，这个就会巩固哎，就会加强哎。第二，你以为我随便就可以给你开始的吗？我前面说了嘛，天主教会它有一个申请的，而且现在你想批准驱魔仪式还需要专项调查，比以前更严了，一般都是不会同意的，他现在都要繁琐的要派一个专项调查组来确定这个驱魔仪式是正当的，得到的批准很少很少的。卡拉斯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除了是个神父，我还是个精神病学家。对，卡拉斯他以前在没做神父之前，他就是个精神病学家。诶，他说我去看看 Regan。 当卡拉斯来亲眼见到 Regan 的时候，门一打开，卡拉斯眼睛里看到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这床上这哪是一个人呢，这分明是个怪物啊！就看到那个小 Regan 这个12岁的小女孩被很多的袋子绑着啊，那个双眼空洞的，眼眶当中就像火一样很仇恨的，那为什么不把他拴着也不行啊，管家两个夫妻俩把他拴在这个床上，诶，他那个眼睛里像发火一样的亲密的看着卡拉斯啊，说把我的绳子解开，把我的绳子解开。卡拉斯很平静，而且他说话时还录音了啊。然后他说，你是 Regan 吗？对方说，不是，我是魔鬼啊。卡拉斯问他，你是魔鬼，那你怎么自己不让袋子消失呢？你不是有法律吗？那个魔鬼说，我不需要这么做，我觉得这么做很丢脸啊！你必须要给我解开，炫耀我的法术有什么好的啊？多粗鄙呀！我毕竟也是这个世界的首领啊！因为在邪教里面，他们魔鬼也曾经说是世界的首领啊，首领之一，对不对啊？卡拉斯进一步的让瑞根证明，你真的是魔鬼吗？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魔鬼啊？那后者反正就讲了很多，就跟他狡辩，我就是魔鬼，怎么样怎么样啊？但突然 Regan 说了一句话，让卡拉斯魂都飞了。就欠那个他说着说着突然变了个语气，说我跟你老妈正在一块儿，你要不要给他留个口信，我带个话呢？一句话让卡拉斯汗毛都竖起来了。小 Regan 怎么样也没有可能知道自己在纽约的那个老母亲的事情呀。说完这个话也奇怪，那个小怪物没有声音了，沉默了，好像在恢复能量一样的那种感觉。卡拉斯觉得他要终止这个谈话，最后那一句让他心太慌了，他现在乱七八糟什么都在想。但是让克里斯不理解，你卡拉斯你都看到这种情况了，你不就明明看到一个怪物了吗？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建议我送小 Regan 去医院去治疗？卡拉斯是这么说的，他说精神病院的患者比小 Regan 这样的表现还有更夸张离奇的，他说这可能就是超心理学在当时这种情况。对，很多离奇的事情在那个六几年七几年他都好像有伪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什么的啊，什么不可思议的怪力啊，意念移动物体啊，都把放到超心理学啊什么的。那最后呢，卡拉斯要了个东西，要了一个什么呢？ Regan 以前说话的录音带啊，他要了一个这东西拿回去对比。他还要了一个玛丽乔送给克里斯的那本巫术的书。他说，克里斯，如果要执行驱魔仪式，我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我才能得到教会的批准。那回到家之后，卡拉斯开始翻阅那本巫术的书啊，也同时为驱魔做准备。那么在书当中，他就看到驱魔仪式的一般性原则。诶，他又找到那本书叫罗马礼典，对不对？ 驱魔人绝不能贸然相信一个人被邪灵附体，但他应当知道如何区分疾病和附魔的症状。附魔的症状如下：流利使用另一种语言说话，预言未来和揭秘隐秘事件，超过主体年龄的力量，揭露已经发生的罪行等等等等。哎，刚才说的这个附魔的生理症状，小瑞根不是拥有很多很多呀，对吧？但是这个离点里面说，哎，这样的人身上应该会出现一种痕迹。什么样的痕迹呢？叫圣痕啊，就像被鞭子打过，但是你会知道那个是圣痕。这点目前没有，但是有一点让卡拉斯不得不注意，瑞根的声音、五官彻底变化，还有那种新的人格啊，这不都是附魔的体现吗？不过卡拉斯还是没有办法确定。一个重要原因呢，那不就是渲染狂的心理吗？渲染狂型的精神病人很有代表性，这一类的精神病人他们喜欢渲染真相，深信自己处于一种夸张的或者是说谎的那种被迫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自己给自己洗脑的哦。典型的例子我在另外一个我的专辑，那个专辑不是播客，那个是神奇广播，就说过一个17世纪吧，法国里尔有个修道院的修女们，好多修女她们同时声称被附魔，她们定期的参加那个撒旦信徒，就魔鬼信徒集会，她们公然的做各种淫荡的事情，你知道吗？那最后的事实考证出来，那群修女只是自己给自己洗脑，她们加入了邪教，所谓的魔鬼是她们自己心魔。就像刚刚我举那个例子，哎，正是这些人的出现让驱魔变成很困难的一个事儿，因为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被附魔了，那他就会表现出该有的症状，他自己会跟着演还是怎样，他觉得我应该有这个症状的，他也不用表演，因为他自己相信这是真的，这就麻烦了。哎，那最后呢，卡拉斯听了瑞根以前的录音带，里面呢听出来，哎，母女两个人轻松欢快的声音，那跟现在他听到的完全是两回事啊。卡拉斯难以抵挡的直觉在心中膨胀起来，他确信他在房间里看到的那个东西都不能叫人了，那个东西绝对不是 Regan。 可是有什么能够快速的鉴别 Regan 就是附魔呢？卡拉斯想到一个办法，圣水，哎，这是天主教里面那种天主教神父给别人祝圣那个用的那个水，哎，这个水呢是用于祈福啊、驱魔啊、治疗啊，哎，作为驱魔用途时，它可以抵御邪恶生物，哎，但是呢，它只能抵御，它只能抵抗，它不能够伤害对方，也杀不了，哎，它只能这个圣水只能让那些魔鬼呢产生惰性，感到恐惧，哎，它伤害不了它，所以圣水只是一种仪式性的武器，或者说保护性的武器。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驱魔人这个执行人你个人的信仰意志。尽管如此，真正的圣水会让恶魔反应强烈，对，还是会很强烈的。接下来就是这本书里很戏剧性的一幕，那个卡拉斯他拿了一瓶，注意，他拿了一瓶假的圣水往那个小瑞根身上一泼，小瑞根的表现很激烈，大叫，烧死我了，烧死我了，烧死我了。卡拉斯见了这个情况十分失望，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用的是假的圣水啊。他知道瑞根现在不过是在自我暗示，他的确是读过那本巫术的书了，他自己无形中在伪造这一切。所以卡拉斯很遗憾地表示，他没有足够的证据，他没办法去教会申请驱魔。与此同时，他觉得克里斯，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在隐瞒我？克里斯看得出来，他好像希望自己女儿是被附魔的。为什么？谁会希望自己女儿被附魔呢？克里斯看出卡拉斯不打算驱魔，他都要崩溃了。情急之下，克里斯说出了真情。他告诉卡拉斯，估计是瑞根杀死了丹宁斯。第一， 丹尼斯遇害的那天晚上， Regan 的房间窗户大开着。第二，估计一个力量大的人杀死了丹尼斯，才能把他的头扭转180度。Regan 就有异于常人的巨大力气，自己那天就被他推飞了。第三，丹尼斯的人格出现在 Regan 身上，同样扭头180度，还用那种地道的伦敦口音告诉他是 Regan 把自己推下去的。而现在，金德曼警探把怀疑的目光却放在卡尔这个管家身上，这就让克里斯压力更加增加了。他多希望女儿是附魔，这样就不会承担更多后果。当然，不久后卡尔也就清白了。啊，这个有个故事的老管家啊，不过是给剧情放了个烟雾弹。啊，我告诉你，面对克里斯的绝望，善良的卡拉斯答应为瑞根驱魔，但他必须有说服主教的证据啊。没办法，再努力一次。卡拉斯再次回到瑞根的房间。这次一看到小瑞根，卡拉斯都生气了。为什么呀？这个一见卡拉斯突然用流利的德语还有拉丁语抡着跟他说话，各种语言，卡拉斯精神一振，突然会说不同语言是附魔的一个征兆，对吧？诶，看见这个卡拉斯好像有燃起希望的这种表现，这个小瑞根、那个小脸哼，就讽刺他说，我早就知道那个圣水也是假的，我就是在玩你，哎，就是让你陷入失望的情绪，哎，我说新的语言也是这样。恶魔告诉卡拉斯，他根本不会德语，也不会拉丁语。那他怎么刚才流利的说？他说，我不过是从卡尔和卡拉斯的脑子里透过意念读取做到的。卡拉斯被他这么说，信心都崩塌了。他每每就要找到作证可以去申请的时候，那些合理的解释就出现了漏洞。有的精神病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超能力，比如心灵感应，这属于超心理学的现象症状嘛。而另一个现象更让他纠结不堪，语言学院院长收到了他那个录音，帮他做了 Regan 的录音的分析。他告诉卡拉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小瑞根嘴巴里的胡言乱语不是其他语言，就是英语。那怎么听不懂呢？一听就不是英语，是倒着说的英语。然后他们把录音倒放了几遍，把整段话抄成了文字，居然是很清楚的英文，说 dangerous 危险尚未来临，现在让他死吧，我害怕那个神父，给我们时间，诸如此类的。啊，危险还没有来，但现在要让这个小瑞根死，而且这个东西他害怕这个神父，说这个神父跟他之间有一个什么东西，缘分还是什么。所以当卡拉斯问你是谁，他回答说 I am no one, 就是我谁也不是。卡拉斯又听了一遍一遍这个录音，他疯了，他陷入地狱式的彷徨。啊，一个12岁的小姑娘可以倒着用英文对话吗？还有那些晦涩的回答。诶，这个时候沙伦打电话，就是那个秘书，克里斯的秘书打电话说这个瑞根有了新的症状。然后卡拉斯迅速的来到克里斯家，他看到瑞根的皮肤上出现了红色凸起的字迹，救命，这不就是圣痕吗？对吧？这个时候沙伦还斩钉截铁地告诉卡拉斯，这就是小瑞根平常写作业写字的笔记。在这一刻啊，那个感觉好像圣光照耀着卡拉斯，这是圣痕，这我一定要为他驱魔，因为这次出现的圣痕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可以解释，对吧？一个被捆绑的人类的12岁的女孩，她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她自己的字迹哦，而且凸起的伤痕哦，还是救命两个字哦。那么第二天上午，卡拉斯就找到教区的大主教，哎，正式申请驱魔许可。大主教说，你相信这是真的附魔吗？大主教听闻了整个的事件，问道，说我的谨慎判断 认为你这个情况符合发电的条件。哎呦，真的不容易啊，卡拉斯真的太不容易了。因为卡拉斯这个时候虽然他自己还不敢确定，但他还是勇敢的这么说。因为他的信仰，他也不敢毫无保留的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魔鬼恶魔。正如他摇摇欲坠的信念，大主教居然同意了卡拉斯的请求啊！而且听说这卡拉斯以前没干过，没做过驱魔经验，人家大主教哎，真能处啊！大主教真是好人呢、还给他找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协助啊？谁呢？对，就是今天节目里面讲的，最开始讲的那位，谁？考古学家？对，莫林神父。莫林神父曾经在他的人生当中做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儿，在非洲也举行过大型的驱魔仪式，那个仪式进行了好几个月，当时驱的那个东西差点要了他的命。三四个月之前，莫林神父刚从伊拉克完成考古工作回来，他什么事儿都没开始，他静静的等，他心里明白有一个事儿就要来了。就在一个静静的黄昏，这位消瘦的、头发全是灰色的啊，走路都有点苍老了，这位年迈的耶稣会修士得到一封电报啊，这谁？就是莫林。收到这个电报啊，莫林并没有打开。莫林神父知道里面是什么，他在伊拉克古城，在尼尼微宫殿的残垣断壁当中，他就知道了，他已经做好准备了，甚至他知道这回他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他非常清楚，恶魔帕祖祖正在等着他。另一面，那个小警探金德曼，哎呦，工作可认真了，伏案沉思啊，他想不通啊，他雪茄都抽了好几根了，他把所有的细节编在一块儿，啊，一条一条的写在那儿，得出一个无法接受的结论呢。你看，丹尼斯的死跟这个圣三一教堂那个毒神事件，亵渎神的那个事件发生在圣三一教堂，他觉得丹尼斯死跟那个事儿有关。印着毒神语言的那个小字条，拉丁文的，上面写黄色小说，那上面有指纹，那个指纹显示那个人手很小，是一名孩童。那个字条的打印的字迹现在很明确，那是克里斯家里的打印机。那个圣母身上涂的那些涂料啊，泼上去的，跟 Regan 做的那个小玩具的涂料一模一样。丹尼斯被具有超常力量的人杀死， Regan 患有严重的精神失常，严重的精神失常往往导致超常力量。好嘛，金德曼不愿面对他所推导的事实啊，他这么一推导，那不就是小瑞根杀的？他坐在警车里，他看着小瑞根房间的窗户，他很纠结，很痛苦。但这时候，他看到一个高大的老人走下出租车，站在那个雨雾缭绕的路灯的灯光下，他走进了克里斯的家中。这个人那个样子就好像是穿越而来的。这个时候的卡拉斯已经筋疲力尽了。莫林神父眼中却那么明亮，闪烁着智慧和仁慈，就像一个可以疗伤的河流，永不枯竭一样。克里斯看到莫林神父来了，本来，哎呦，您喝茶或者招待一下这位尊贵的客人啊，因为莫林神父那个气场就是很尊贵，很神圣。但是还不等休息，楼上那声音又来了，哇，墙壁都会抖。莫林告诉他们，来，准备东西啊！教士袍，白色的法衣，紫色的圣带，圣水，还有罗马礼典那本书。之后，莫林神父取出了一粒药，硝酸甘油啊，小心的把这硝酸甘油放在自己舌头下面。他淡淡的、没有表情的告诉卡拉斯，驱魔过程要避免 跟这个恶魔聊天交谈。还有，小 Regan 所展现的不同人格，实际只有一个，那就是恶魔本人。说完这个话，他们两个人庄严肃穆地走向小 Regan 的房间。房间里这时候温度啊，都已经跟那个冰库一样了，冰寒刺骨。那个恶魔的眼光，哎，他不动，他就盯着你啊，恶狠狠地注视着莫林，然后说："你终于来了，这一次输的就会是你。"莫林听到这个话，没有表情，他非常仪式感地开始洒圣水，而且他还闭上眼睛，低声地祈祷。洒这个圣水的时候，这个小瑞根还是有物理反击啊，他还会抖，那怎么办呢？他跟这个莫林神父吐痰，吐。卡拉斯在这时候看到小瑞根的眼球往上翻，只露出那个白色的眼白，黑眼珠都不知道哪去了。哎，就这种翻着白眼珠在那吐吐嘛，啪啪。房间里面好像有一种东西在凝结。哎，不安的他立即跟上这个莫林神父一起祷告。感觉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正在僵持着，僵持不下。这期间，那个恶魔不断的吐唾沫之外，他还骂那种很难听、很脏的脏话。哎呦，反正就是攻击，要不就是蛊惑。哎，所有人他都骂，他都蛊惑，他都诱惑，反正就各种什么卡尔啦，什么克里斯啦，什么那管家啦，还有秘书沙伦啦。哎，他就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哎，你怎么样怎么样？把人家每个人内心最深处、最黑暗、最隐秘的事儿，啪啪啪都说出来。两位神父这个时候，他们在精神上、肉体上都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在这个中间，莫林告诉卡拉斯，他说："我们这次遇到的这个恶魔，我以前遇到过，他非常的强大，非常强大。"这时候，卡拉斯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说："莫林老师，附魔的这个恶魔？"他附在小姑娘身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呀，附魔的目的何在呢？这恐怕也是我们听到现在每个人的疑问吧。恶魔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折磨人类，获得快感吗？哎，莫林就说："恶魔的目标不是被附魔的人，而是看见这些事儿的人，是旁观者。他要折磨的就是你这些看的人。附魔的意义。"在于让人群绝望，否定人性，将我们人类自己视为彻底的野兽。附魔最核心的问题是，他想告诉你，啊，让你认为啊，我们人类根本不值得被救。接着，这个莫林神父就向卡拉斯说出自己也曾经有过信仰的危机，种种的原因，那个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去爱那些他应该爱的人。这说明什么？卡拉斯都没跟他说，莫林都知道。卡拉斯上段时间啊，信仰危机都知道了。他说："我自己最后怎么解决的？我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我信仰的这个上帝要求的爱，本来就在自己的意愿之中，怀着爱去做事，去服务别人。"莫林神父认为，附魔是确实存在的，但它往往存在很小的小事儿之中。就像毫无理由的仇视、误解，我们不需要魔鬼挑起战争，战争往往是我们被蛊惑，然后我们人类自己发起的。就在这个同时，那个小怪物小瑞根被附着的肉体，他也需要休息啊。但是这个恶魔他不准备休息，我告诉你，他就抗着。你知道这一场驱魔好多天，哎，他们不能走。那个小恶魔他也不睡觉，哎，卡拉斯跟莫林就一遍一遍重复这个仪式，一分钟也没有睡，他们轮班，哎，这点比他强，他俩人在休诊的时候，卡拉斯回到宿舍，哎，但是他在接待台看到谁了？金德曼，那个警探开门见山他知道 Regan 杀死了丹尼斯，他认为 Regan 是患了跟这个魔鬼崇拜相关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只是失去了本性。金德曼问卡拉斯："你说我现在我该怎么做呢？"卡拉斯冷静地回答他说："我会把事情交给更高的权威。" 金德曼听他这么说，哎，金德曼放下来了。哎，不管他说这个权威是什么，哎，金德曼在心灵上他获得了解脱。他知道，可能更高的权威已经来到了克里斯家。对呀，卡拉斯回到克里斯家中，他不打算休息了，他要有一个了结。可是，当他刚回到克里斯家，瑞根的房间一打开，他看到的是莫林老师面色青紫。这位莫林神父在痛苦当中死去了。那个小恶魔还在骂，虫子都不会吃你的腐烂的尸体。那个恶魔一句句的还在侮辱着这个莫林神父，那些污言秽语彻底的激怒了卡拉斯。他愤怒，他绝望，他冲上去就把那个恶魔的头给拧着。他也不管你现在是谁了，是人还是怎么样，他就使劲的把他扭着。就在那个时候，感觉有一个东西唰就到了卡拉斯的身体里面。卡拉斯心里很明白，他知道你来了，你来了，我们就四个字，同归于尽。就看卡拉斯哐把那个窗户就给撞破，手毫不迟疑的跳了下去。当克里斯跟沙伦闻声而来的时候，两个神父都走了，壮烈殉职。哎，这时候小瑞根醒过来了，说：“妈妈，怎么这么多人呢？我好害怕。”哎呦，小姑娘回来了，对吧？好了呀。而且这时候，戴尔神父还记得吗？戴尔神父其实是卡拉斯还有这个莫林他们都熟的，哎，神父们一个单位的哈。戴尔神父听闻了这个消息，赶紧赶过来了。他握着卡拉斯的手，这时候卡拉斯还有一点点感觉，因为他手还在抖。他为卡拉斯做祈祷，做告诫。他说："你是否后悔过为你一生中所有的罪？"还有你能对全能的上帝的冒犯，你后悔过吗？哎，这时候卡拉斯的手轻轻的捏了一下，然后慢慢的放开。明显的，这时候他的眼睛带着一些微笑的感觉。哎，这个事儿很快就过去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六个礼拜都过去了，那个警探金德曼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对，他要从医学上、科学上能论证啊，对吧？那经过医学检查，莫林神父是死于冠状动脉疾病，就心脏病啊，可能太累了，当时对不对？但卡拉斯呢？卡拉斯呢？对吧？而且小瑞干不会是凶手，他始终被那个袋子绑着的呀，那卡拉斯只能是自己跳下去的呀。结合戴尔提供的信息，金德曼只能得出两个解释：第一，卡拉斯是不是对死去的母亲愧疚，然后信仰危机，很多天缺少睡眠，然后看到莫林老师死了，导致他最后理智崩溃，他自杀了。第二，哎，驱魔人有记录，经常也有驱魔人被魔鬼附体了。在这个小说里，并没有明确卡拉斯的死因。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卡拉斯跳楼以后恶魔就离开了。对，在电影里面我们感觉到了啊，他跳下去之后，哎，小孩好了嘛，是不是？那可能电影想给我们这个感觉，就是卡拉斯知道魔鬼附体在我身上，那我跳下去，我们同归于尽。但小说并没有明确这么说，这就引发一个疑问：带着恶魔坠楼这种物理攻击能够杀死恶魔吗？反正我个人觉得不会了，对不对？恶魔不会这么简单就被消灭吧？就像莫林教授解释过，恶魔附体的意义是惩罚附魔者周围的每一个人。那可能他在惩罚了周围所有人之后，又终于得到了卡拉斯这个这么虔诚的信徒的灵魂，那他赚够了呀，他得到了呀，他心满意足的离开。我觉得要这么解释可能还行，我个人看法啊。至于那小瑞根，他不过是一个计划实施的载体嘛。我记得看过有一个另外一个类似的书叫《安娜贝尔》，它里面有类似的情节。恶魔本来想拿走那个女主的灵魂，但是女主的一个好朋友伊芙琳代替她自杀身亡了，然后恶魔看到就走了呀，因为他只要一个灵魂嘛。那克里斯准备带着瑞根永远的离开这所房子， 那这个场景呢，戴尔神父就来告别。他问克里斯：“你觉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觉得小瑞根是真的被附魔了吗？”克里斯说：“我实在不知道，但是我能够承认魔鬼是存在的。”再从戴尔神父中获知他所尊敬的卡拉斯居然曾经有过信仰危机后，克里斯不敢相信。他说：“这样的人还会有信仰危机呀？我都没有见过谁的信仰比他还强烈。”《驱魔人》这本小说的作者叫威廉·彼得·布拉蒂。那这本书呢？这本书是1971年出版的，也是西方基督界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恐怖文学。这本书累计卖出超过1600万册啊，现在这个数据还在增加。1973年就被拍成电影了，就是这个书出来两年之后被搬上了大荧幕，获得了10项奥斯卡奖提名，北美年度票房冠军，至此掀起了影坛一股驱魔热潮。73年我还在哪儿呢？是不是20年之后有一个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自己被附魔，对，在电影放了之后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那之后呢，很多驱魔仪式那也没有再得到教会批准了啊，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心理检查了。事实证明，恶魔附身其实是非常罕见的，精神健康问题往往就被误以为是恶魔附身，导致了一系列不太好的后果。那么到1999年，梵蒂冈修订了驱魔大纲。在驱魔之前，潜在被附身的个人必须要经过医疗专业人员的评估，这是为了消除任何潜在的精神疾病。从此，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好多驱魔学校，培养专业的驱魔人。《驱魔人》这本小说其实是根据真实的灵异事件改编的。我去查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兰。他出生于一个信奉路德教的德国的家庭。1940年他移居美国了。他童年唯一的玩伴就是跟他一起居住的姑妈。他的姑妈叫哈利特。这个哈利特姑妈就是个痴迷巫术的人，你知道吗？他就经常用那个什么降临板，给人家算命啊。这个小罗兰在姑妈的耳濡目染之下，对通灵这件事情十分感兴趣。他的这个姑妈看着侄子有这个通灵的天赋，就教会他怎么用这个降临板，这个特殊技能。这罗兰呢，一学就会啊，而且他就开始练习，他都能够招出来了，什么都能招出来，你懂的。他还招出来那个东西陪他自己玩儿。始料未及的是，罗兰刚学会了招魂术，还没有学会怎么驱魂，他姑妈就死了。哎呦，我刚把魂给招来，我没学会怎么把他送走，教会我的人不在了。哈利特姑妈一去世，罗兰伤心欲绝啊。这时候我不会驱，那我会招，那我把姑妈招回来嘛，对吧？我问问他，叫他再教我，这逻辑对吧？这天晚上呢，罗兰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就拿出了哈利特姑妈留给他的通灵板，他就开始准备把姑妈给招回来，然后他就开始练诵咒语，然后最终哈利特姑妈并没有出现，没招来。真的没招来吗？招来了一大批，不是姑妈，是其他不干净的所在。然后开始了罗兰他的家里就出现了各种灵异的事件。罗兰的爸爸妈妈在半夜听到有人在客厅里低声的说话，还有不断上下木质楼梯的脚步声啊！他爸妈听到家里东西无缘无故掉下来，好好的那么大重的大铁壶，两个人都搬不动，公洞掉到一楼。有一次罗兰的爸妈也听到房间里面各种嘈杂，跑过来看究竟，发现自己儿子罗兰悬在半空中，四肢张开，他爹妈吓得瘫在地上不知所措。最后罗兰的爹妈怎么办呢？请这个天主教神父进行驱魔。我这个申请就申请了好久啊，这我刚才讲这都真事儿啊，确确实实的真事儿。就光申请驱魔申请了4年。这4年你想，他们家就一直那么糟劲着，一直那么悬在空中，一直那么哐当掉下来。4年 驱魔仪式得到批准。这时候的罗兰已经被恶灵折磨了整整四年，驱魔仪式就在乔治城大学医院里进行的。所以这个小说故意把乔治城大学写在这个小说里面。当时驱魔的神父是爱德华修斯，在驱魔仪式进行的期间，罗兰表现得非常的痛苦，出现了各种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整个人凭空漂浮而起，甚至有人拍下了照片，而且他用自己不一样的、不属于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且更加诡异的是，在驱魔仪式完成之后，罗兰的身上竟然出现了一排字，邪恶还有地狱这两个单词。罗兰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体内的邪灵也成功地被驱逐了。但是就在这次驱魔的过程中，好几名驱魔师在事后陆续的一个一个离奇的死亡。我们再回到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作者始终没有表达出来啊，那就是小瑞格到底是不是真的附魔了，还是单纯的精神疾病。引起附魔争议的有两个因素，瑞根的很多的症状都可以用超心理学解释，什么意念移动物体啊，变大的力量，容貌变化，如果不是他身上起了那个疹子，那个圣痕，卡拉斯也不会决心去给他驱魔的。卡拉斯自己信仰危机，非常想接触超自然现象，他的潜意识希望，其实他潜意识希望瑞根是被附魔的嘛，恶魔存在，那就说明上帝也在嘛，那不就坚信了吗？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虽然最好有恶魔，对不对？但他又没有自信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所以想尽办法用科学去解释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卡拉斯他是有虔诚的信仰，但他同时又有学过医嘛，对吧？他是专精的医学知识，这个就两个就搅和了，而且他又那么聪明，这些都不足以抵挡生活的压力呀。那最后妈妈孤独的离世，那是给他信仰最沉重的一击。那书里面有一句话，所以卡拉斯始终没有完全确信附魔是真的。从小瑞根的角度来看，附魔这件事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首先，瑞根看了关于巫术的书，可能就会受到暗示，以至于说出宗教感极强、超过他年纪的那些话。再说父母离婚对他心理造成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12岁小女孩，对吧？你说不懂事他也懂了，你说有些情感模糊他已经明确存在了，对吧？那这种爸爸妈妈分开，他肯定有很大的打击。作为全书精神支柱的莫林神父，你看这个角色，他在教会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附魔深信不疑。然后圣痕出现了，符合天主教会的驱魔标准，这是个硬性指标。最后关键一点，在驱魔人那个电影里面强调了附魔的真实，因为在驱魔高潮的时候，魔神帕祖祖现身了，哎，那个电影里是现身了。你要知道电影的编剧就是小说作者，哎，如果他自己觉得附魔是假的，那为什么要在电影里面加上帕祖祖恶魔现身的那一幕呢？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这故事有点意思吧。下一回我们继续说一个神啊鬼啊怪的。但是这个神啊鬼啊怪的，首先人家特别好看，另外他们是你的老朋友。好，下回剧毒药品我们继续品。大石头在杭州向您道一声开心快乐，下回见。